呢，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为谁而筑？为谁而筑呢？就谁是当机者啊？谁是当机者？下面就是进一步的进行归设啊，进一步的进行观察。如果有人心里思量，到底什么是大臣？大臣的要义又是指的什么？如何才能对大臣之意升起以礼引发的智慧呢？在解释为谁而筑的时候呢，是讲了提了三个问题，下面就一个一个解释三个问题。第一个，到底什么是大臣？第二个，大臣了之了之后，大臣的要义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了之了大臣的要义，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对大臣的要义升起一种以礼引发的智慧？那这个就是三个问题息息相关的。啊，三个问题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是学大臣的人，我们是学大臣的人，那么我们啊，你们就给我们提问，什么是大臣？那我们要了解什么大臣？那然后大臣了解之后，大臣的要义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才能够对大臣的要义产生以礼引发的智慧？这个就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和前面的略答遥相呼应的，我们就翻在前面，啊，翻到前面就是说这个总说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造论无本。对于赵论五本总说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就是说很简单的这个解释的。我们看十九页，十九页这个地方第二，为谁而筑？此论是为了那些力求对所有大臣论点之意获得以正理引发不被他夺博大精深之智慧的诸位后学者专注的。所以这个三问呢，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说力求对所有大臣论点之意。这方面就讲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一种说法的意思，说就莫凡他们就去问：第一个，什么是大臣？你既然要对所有大臣论点的意义获得这样一种定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大臣是什么？啊，这个方面给你解释大臣是什么。然后呢，第二，这里面有大臣论点之意，那么用大臣知道这个大臣论点的它要义是什么样的呢？啊，莫凡他们就第二问啊，大臣要义是什么？又解释这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在这个前面这个问题当中。就为了那些力求对所有大臣论点之意获得以正理引发的智慧，以正理引发的智慧，莫非不就第三问，如何才能对大臣的意义升起以礼引发的智慧？实际上就是对于前面这个略说呢，他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观察，而且通过三问的方式来进行规范性的讲解，啊，规范性的讲解，所以说都是围绕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意思啊提问，然后做解释的。那么下面就是回答第一问，到底什么是大臣？所谓的大臣，就是以菩提心之意乐作为因，通过具足十度之道而究竟圆满成熟与清净三种功德，最终成就二生双运之福果。那么这个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大臣他的因啊，他这种道和他最后的果。那么什么是大臣呢？首先呢，就是以菩提心的意乐作为因啊，这个就是所有大臣的共同因。啊，共同因就是说，你必须要升起菩提心，要以菩提心的意乐作为驱入修法的这样一种前方便。啊，菩提心的意乐就是两个特色，为利众生而愿成佛。那么为利众生愿成佛这个方面就是有两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一个是要利众生，第二个要希求佛果，以大悲缘众生，以智慧缘佛果。这个方面就是讲菩提心它的本体啊，有两大特色。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以菩提心作为意乐。如果没有菩提心，没办法作为大臣的因，所以说你要真正成为大臣，你必须要发起菩提心，这个就是这个大臣他的这个再再强调之处。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你有了菩提心呢，以这个菩提心的意的作为因，然后干什么？然后要累积功德。下面就讲到累积功德，通过具足十度之道啊，十度我们都很清楚了，在学过入中都清楚。首先是前面六度。啊，有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度是共称的。那么在六度之后呢，啊，也有这个方便、愿、力、智，啊，有这样一种后四度，方便度，然后就是说这个愿度、力度和智度。那么现在呢，也加了后四度呢，总共加起来有十度。那么通过这个具足十度之道而究竟三种功德。究竟三种功德，那么这个究竟圆满这个不是一个词啊，那么究竟是和后面的三种功德对应的。那么这个三种功德是哪三种功德呢？第一种功德是圆满，第二种功德是成熟，第三种功德是清净。所以说通过具足六度之道而究竟三种功德，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圆满质量的过程。那么怎么样究竟三种功德呢？第一个是圆满的功德，圆满什么啊？就是圆满质量。一个菩萨他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修行的圆满二资粮，一方面就是讲这个圆满。 第二就是成熟，成熟有两种解释，一个成熟的意思就是讲成熟思想性，让志向于成熟。第二种解释的方法，相关专论当中有解释的。相关专论当中解释成熟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一种一切的方便，让所化有情相续成熟，让有情的相续成熟。像这样的话就是成熟的意思。第三个就是清净，这个清净是什么呢？就是修炼清净刹土，就是把不清净的刹土修炼成清净的刹土。那就是说作为这个弘扬佛法的所依，像这样的话要修炼清净的刹土，一切佛成佛的时候都有他的清净刹土，比如说阿弥陀佛他的清净刹土就是极乐世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修炼清净刹土啊，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就必须要啊清净啊，就是清净刹土。所以说呢通过此路知道究竟圆满成熟清净三种功德，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到位。那么后面呢最终成就二生双运之佛果。二生双运啊，就是讲色身和法身双运。色身又分两啊，就是色身又分啊，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讲报身，第二就是讲化身。报身和化身归在色身当中，然后再加法身，就平时我们讲到的二身或者三身。那么最后通过圆满这两之后呢，自然而然就能够成就法身色身双运的佛果。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大乘的果。所以说什么是大乘啊，在这一段当中就把大乘的定义啊，他的这个因他的道和他的果全部讲了，这个就是大乘。那么既然这个是大乘，那么下面我们要问了，大乘是这样，那么大乘的要义又是什么？下面讲第二个啊问，解释第二问呢，就大乘的要义。大乘的要义则无外乎一致共称的大乘二轨中观与唯识所涉及的教义。大乘很多，但是它的要义呢就是两类啊，就是说无外乎一致公认的，就是说是这个中观和唯识所涉及的教义。中观所涉及的这样甚深的空性方面，唯识所涉及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正见，还有他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五道十地方面所涉及的教义呢，全部归色了。所以大乘的教义就是中观唯识所涉及的教义。那么如此三昧的要义，远远超越了外道以及声闻缘觉的行径，完全称得上是最真实最深深的。那么这个这一句这一句话的解释，为什么称之为他就说是这个要义呢？那么为什么称之为要义呢？大乘的要义。那么因为这样一种善妙的要义呢，远远超越了外道，所以说他有资格被安定成要义啊，超越了声闻缘觉的行径，所以说他是大乘的要义。乃至于不是声闻和缘觉，就是说这些佛教圣者已经获得了小乘无学道的，而这个圣者乃至于超越了他们这些圣者的行径，所以说这样一种大乘和唯识的教义绝对是最真实最深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要称这个大乘的要义，也就是说声闻缘觉没办法通达唯识，没办法通达中观啊，完全是没办法通达。就以前一本看法讲的时候也是讲过，真正这个唯识中当中所讲到的啊，一切的外境不存在，一切都是心识的变化，这一点啊，这些声闻罗汉没办法接受，没办法通达的，像这样通达不了啊，就是没办法通达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不要说是甚深的中观的，就连唯识中当中所讲到的一切唯识这个问题都是没办法通达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完全是可以称这个大乘的要义的。为什么叫做大乘的要义呢？就因为外道声闻缘觉都没办法通达，所以说称这个要义。那么下面就是讲回答第三问，怎么样才能够对大乘的要义产生一力引发的智慧呢？啊，下面解释，对于如此第十与深奥的教义，不只是凭着信心，而是通过啊确凿可靠的正理途径升起根深蒂固的定界，这就是所谓的因啊，这就是所谓的因。那么怎么样呢？必须要有个定界，这个定界就是能够产生啊，就是说是这个一力引发智慧的因啊，有了这个因，你的这个殊胜的智慧就能够产生的。那么对于这么第十的这么深深的教义，不只是凭着信心，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信心那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只是凭信心，因为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一方面是有的时候是通过信心大概能够了知一点点，有的时候通过真理观察可以通达的啊，有通过啊就是说真理的通达。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凭着信心，而是通过确凿可靠的真理途径身体根深蒂固的定解。因为一般的凡夫人相续当中的怀疑很重要，相续当中的无明很重要，所以说呢你要跟他讲啊，就是说你要讲为什么是这样的道理，通过真理的途径啊，让它产生这个殊胜的定解，前途怀疑。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因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它的因。 由此因所生的无垢智慧之本体有甚深与广大两个方面。那么前面讲过的就说是这个它的因就是讲通过确凿可靠的真理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定解。那么产生了这个定解之后，它的这个本体，这个智慧的本体是怎么样的？由此所生的无垢智慧的本体，它分了甚深和广大两个方面。其中甚深就是说将一切万法犹如蜂蜜之一味般抉择为远离诸边的大中观。那么其中的甚深就是说一切万法，这个一切万法在世俗当中它是有差别的，一切万法在名利当中的这个它的差别性非常的明显，但是在圣意当中呢就是说一切万法犹如蜂蜜一样一味的蜂蜜你不管是它的中间也好，它就是它的边缘，它的中间也好，它的上它的下，它都是一个味道，它没有很多味道，它叫做蜂蜜的一味。那么就犹如蜂蜜的一味一样抉择为远离诸边的大众人，也就是说在圣意当中一切万法一味，一味都是空性的，在名利当中有世俗，有圣意，有男有女，但是在圣意当中呢完全是离边的空性，这个叫做一切诸法一味的道理为什么就是佛经当中讲一切诸法一味，就是讲这个圣意当中没有办法去安立持彼等等的很多很多差别，所以说圣地当中通过这个甚深的智慧的了知一切万法一味的，这个叫做大中观的智慧，这个叫做它甚深的部分。然后下面是广大了知大乘中观与唯识的经论字字句句无一遗漏而统统归摄为要诀来圆满包含一切论点，由此而称为广大。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甚深呢，就是了知一切万法都是远离中边的远离诸边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广大了就了知大乘中观和大乘唯识经典和论点，一个字都不需要舍弃，这个字字句句无一遗漏，就是不需要舍弃一个字，不需要取一个字舍一个字，统统可以归摄在一个要诀来圆满包含一些论点。那么就是说所有中观唯识都是完全都是这个圆融的，不要一个字都不要舍弃，可以归摄在一个要诀当中，就一个修法的要诀当中来圆满包含一切论点，这种智慧就叫做广大智慧这个叫做广大的智慧。所以说广大的智慧有的时候前面讲广大智慧呢，主要是说就是它的这个广大的地道方面，中观当中你讲一些万法空性，但是呢你中观中在这个修法的时候你还是要安立五道实地，比如说入中论的体系凡夫三地，然后就是菩萨十地和佛的一地，像这样的话它也要安立道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也是说一种广大的智慧的。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广大的智慧的话，就说是对于中观和唯识，因为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有取舍，他总是觉得没办法包容在一起，没办法把中观和唯识归摄在一个要诀当中来圆满包含一切论点，他就觉得我如果取了唯识的我肯定要舍中观，那么如果我取了中观我肯定要舍唯识，他就觉得呢中观和唯识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单单从意义上面，而且连秩序方面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圆融没办法做一个，就像水和火也没办法圆融在一起，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就是讲他的智慧不广大他没有广大的智慧，如果有了广大的智慧他就会知道中观为实，乃至一个字都不需要抛弃，一个字都不要舍弃，那么就可以归摄在一个要点当中来包含一些论点，这种智慧叫做广大的智慧。那么这种广大的智慧是通过前面所讲的这种因而引发的，也有了前面一种通过确凿可靠的真理途径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定解，有了这个定解，这种广大的智慧在你的相续当中就能够升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后面学到后面中观和唯识一个字都不要舍弃，在我们相续当中就把所有的一切中观唯识的论点设在一个要诀当中来包括一切论点，这个方面就称为广大，就一切论点通过一个要诀完全可以包括，这种就叫做广大智这个叫做广大的智慧。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广大智慧，绝对不可能对唯识和中观的一个字去做诽谤，绝对不可能做一个字的诽谤。然后如果我们通达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来产生这样一种智慧然后很多人如果学习之后呢就不会对佛法做诽谤，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方面保护了自他相续，一方面也是真正的弘扬了清净的教法。为什么称之为清净的教法？有的时候我们在口头上说教法是清净的，但是在内心深处就觉得这个中观唯识老是抵触的， 那老说哪个地方有有这个不对的地方，这个方面就是还没有对这个教法的清净处产生定见。如果真正什么时候通达的中观唯识是一味的，不需要一个字都不需要舍弃，这个时候才说啊，真正的这个清净的教法方面的产生定见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教法啊，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清净性能够认知弘扬的时候，也真正能够称之为弘扬清净的教法。否则我们内心当中夹杂了这个好像对中观的看法，内心当中夹杂了对唯识的看法，这个时候再去弘扬这个所弘扬的法啊，这个不是说在弘扬清净的教法，因为你内心当中夹杂了对这些不清净的看法的缘故，所以说表面上弘法，但是不是弘扬清净法。只有就是说相续当中对这样一种唯识和中观真正产生一个他们是完全清净的一味的，这个是弘扬的时候才是清净的教法，因为你的内心当中的定解是清净的缘故。啊，这个方面讲到了智慧的本体。那么下面讲智慧的作用。那么产生这个智慧的升起了智慧之后，这个智慧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呢？下面讲智慧的作用，其实只能对自己所学修之处升起不被他夺的诚信，获得所谓的解性，从而踏上正确的轨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了智慧之后呢，对自己所学修之处升起不被他夺的这个诚信，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圣解心。那么有了圣解心之后呢，就会踏上正确的轨道。那么因为你相续当中有智慧了，有了智慧之后，你自己就有一个有一双慧眼，你可以很清晰的去分辨我所学修的啊，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修。所以说别人说你这个修法不对，比如说你升起了这个，你升起了二谛圆融的见解了，别人说二谛是不圆融的，圣解当中应该是唯识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当中应该是中观，你这样他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呢，你相对当中不会被夺，你的智慧不会被他这个所误夺的。或就是别人说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别人说呢就是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应该是有实有的本体的。你看他去讲一些举一些例子，讲一些似是而非的根据，你的心当中有很殊胜的定解，你根本不会被他误夺。乃至于就是说在很多大德讲你产生定解的时候呢，像中大师所讲的一样，这个时候他说当我一旦产生了中观正见的时候，他说当时即使是三世佛来到我面前说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我都不会动摇啊，我都不会动摇的。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我们说不要说一般的非人啊，一般的这样一种外道，比如说来一个人，我知道他是外道，他说你佛法不正确啊，就是说一切万法就是说不是空性的，这个时候首先我就对他有个抵触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外道，我首先情绪上我就抵触了，啥你我就知道你说的不对，我肯定不会听你的。像这样的话首先从情绪上有抵触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外道呢，哈，一尊佛啊在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显现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你成就了很大的信心啊，这个佛说你学习了这么多啊，实际上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应该知道一些万法它是有自信的，有本体的，这个时候你还能保持这种诚心吗？这个时候也许就不会保持诚心了，佛说的那肯定是对的，你就不观察这样一种道理了。像这样的话你的相对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定解那就没有，不会产生定解。所以说我们所产生的所谓的定解智慧的作用，就不管是谁，哪怕就是说是十万尊佛来到我面前说一切万法不是空的，我们都不会就是说是产生丝毫的疑惑。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当然这个不是顽固啊，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很清净的信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能够真正的说有了信心，有了诚心。有的时候就是顽固的心态，就是说没有这个理，没有这样一种根据的，反正我是这个认定的东西我咬着不放，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顽固。像这样的话又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像这样的话就是死抱着这个观点不放，就叫顽固。但是这个方面不是顽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定解，而是通过正理引发的定解啊，通过正理引发的定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问题呢，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这个此处所讲的这个解性和前面所讲的这个定解呢，实际上是从层次上有差别的。前面所讲的因的时候和这个地方所讲的它的这个对境，它的这个对境的侧面是不相同的。前面就是说是通过定解啊，就是说正确确凿可靠的正理途径升起这个定解。现在此处讲智慧的作用呢，是对于自己所学修之处升起不被他夺的诚信。前面是一种因，这个方面是一种智慧的作用。就前面呢，就是说是这种这个因的话，你必须要通过正理观察产生一个定解。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呢，我产生这个智慧之后，这种智慧对于我所学修之处能够产生一种 啊定解，能够产生定解，不会绝对不会转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有了这样的非常殊胜的定解之后呢，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会变成一个非常稳重的人，他的这个见解，他的修行啊不会动摇的，他确定下来这种修行的方法不会动摇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管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条件之下，他都会去修行自己的这样一种正见。所以如果有了这样定解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再就是说使那方式方面了，你走路也可以串习，因为内心当中非常这个清晰的，走路也好，或者就是说你坐车也好，还是说你吃饭也好，都可以去串习的。所以说象征的话就可以逐渐逐渐达到时时刻刻都在修行的这样一种境界。而且要明白，在入道一时具备如明目般的正见智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呢，在刚刚入道的时候，首先要具备一个犹如明目一样的正见，这个是对于所有修行者来讲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入道之前，比如说我们要走路，我们要去落入，我们要去摄道，那么在就是说走路之前要看你有没有眼睛呢。如果你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这个是作为前提，有了这个很明亮的眼睛，你可以看清楚所走的道路，这个时候就不会一下子栽到沟里面，一下子和一辆汽车这个撞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什么呢？有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委员就会避免了。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要入道，在最初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要具备一双慧眼。如果你有了慧眼，你就不会入到歧途当中啊，你就会绕开很多的委员，你就会就是说避免很多的怀疑。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修道来讲呢，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说呢，法王等大德也是讲过了，那么就是在就是说文思修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文思比修法要重要的多，这个就是最初的前方面。如果你在修道之前，在实修之前，内心当中都没有一个智慧，你修什么？你到底你修的在修什么？所以说我们做修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定解，你修法，那么这法是什么？你所修的法是什么？你如果这个不搞清楚的话，完全有的时候就浪费时间了就浪费时间，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在修什么，所以说像这样你说你在修法，这个是很可笑的。所以说入道是为什么要一定要具备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正见，很坚固的定解。不不不，这个地方也是再一次的教诫我们说，具备如明目一样的正见智慧是必不可少的。本论正是针对与以上大乘正是针对与以上大乘奥义正见智慧百般寻觅求之若渴之人而讲的。那么这个中观庄论呢，所针对的正是以上所述的这些对大乘的奥义正见智慧非常渴求啊，百般寻觅求之若渴的人而专注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说是这个你就是中观庄论当机者，你学习这个论点对我们的相续就会很大的帮助。如果对这个大乘正见的智慧没有兴趣没有一点兴趣，不想学习，或者觉得这个可有可无，甚至于觉得这个中观庄论可能还不如一般的一本小说有趣味一个小说看了有趣味，而且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书之后你看我这次看了这个书增长了好多智慧像这样的话就觉得是这个这些世间的书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必要性。但中观庄论好像觉得是很枯燥，好像是看了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特点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不是中观庄论的调化者，还要在内心当中呢真正再去看传记，再要去思考这个修道之道，最后慢慢慢慢把这样一种世间当中的这个杂念抛弃之后，清净了一定程度，才可以真正说去入这样一种中观论的学习，否则的话还是没办法真正在这个当中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智慧的。这个以上呢讲了第二个问题，今天呢讲这个。